亲爱的天父，你在天上呼召我们，你期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追求的心，都有一个愿望要得到你的奖赏，这是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这条天路，让我们的心里火热，让我们真能够像一个运动员，集中我们的心思，不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要追求那永恒的、不朽坏的冠冕。愿主亲自来教导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再过两年，世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要在北京举行了，很多人都想去看，不知道我们的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准备。现在北京的旅馆已经满了，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大会。这次我去北京，看到所有的地方都在整修，故宫博物馆全部都在整修，要迎接2008年的大会。那次大会上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将会围在一起看，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看的呢？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到底是什么呢？就看这个运动员夺冠军、得奖赏的那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大家对奖赏不感兴趣，你坐在那里你觉得好看吗？据说去年的全国运动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运动员不想得奖赏，在世界，在这个女子摔跤比赛中，世界冠军输给一个刚刚参加比赛的人，而且输的是有意的，非常明显，他就是不想得冠军，他就是要输。所以很多看的人最后提出来要退票，把钱还给我。比赛的精神就是要得奖赏。这些年来，奖赏的观念被人为的污染了，把奖赏庸俗化、物质化，奖金挂帅，甚至还有很多背后的交易，像那个女子摔跤就是背后交易，教练跟教练之间，代表队跟代表队背后有交易，使人讨厌奖赏，觉得追求奖赏是错误的，甚至有人说基督徒也是自私的，信耶稣就是为了奖赏，传福音就是为了奖赏。崇高的信仰不应该是为了奖赏，而是为了追求真理。听起来这个话非常有道理，好像是一种理性的追求，不需要有感情的参与，信仰是完全理性的，实际上非常片面。你想过吗？如果人的行为没有回报，今天的社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我们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回报，你告诉孩子，你答应他，如果他听话，如果他好好学习，就给他买礼物、买玩具。大家不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孩子那么多玩具，每一家都那么多，就是你答应了很多嘛。那么对于大人呢，好好工作就给你加工资，难道这是没有必要的吗？ Edwin Carnell 他曾经说过，没有一种东西能激发我们，除非它与我们的利益有关。 Nothing motivates us unless it appeals to our interests。 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当你听到宣教的需要的时候，你被感动，你要奉献，表面上好像跟你的利益没有关系，你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为什么你甘心？为什么你乐意？因为你觉得你奉献了会有更多的快乐，这种快乐比金钱更宝贵，这跟你的利益有关系。有的人他不甘心乐意，他也奉献，他为什么奉献？因为他觉得这与自己的利益也有关系，因为你是，这是你的责任，你不奉献这样做对我会不利，神会找我麻烦，所以被迫也要奉献。我们所有的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希望快乐，快乐是一种力量，你的快乐多大，你的力量就多大。做妈妈的快乐是很多的姐妹可以忍受生产之苦，揭开科学奥秘的快乐能使很多弟兄忍受研究之苦，同样得奖的快乐是很多的运动员忍受了训练之苦。使徒保罗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为奖赏而跑是圣经一贯的教导，神喜欢我们竭力追求奖赏，坚持忍耐去得奖赏。你知道不知道得奖赏是神的心意？过去我们中国人呢，被称为东亚病夫，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大体会了。我们那个时代，中国人不是在亚洲的东部，东亚的病号，那时候我们比较贫穷，老百姓吃饭都有困难，怎么会喜欢体育呢？大家的身体都比较差，所以呢，比赛轮不到中国人，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运动。我们的留学生到了美国以后呢，很多人给我讲非常有压力。什么压力？你同美国人讲话三句话不离开什么？不离开棒球，不离开这个高尔夫球，不离开这个橄榄球。每一种球都有不同的奖杯，美国人讲起来非常熟啊，这个奖杯那个奖杯。我们不要说对奖杯不感兴趣，就是对那个规则也不懂，所以我们没有那种得奖赏的心态。你们去争吧，你们争好了，我无所谓。据说从前有一位很有钱的商人，看到一个桌球队十几个人大家在争一个球，抢得很厉害。哎呀，他说大家来吧，你们为一个球这样争，其实没有必要吧？是不是没有钱买球？我发给你们每人一个球，大家不要争了，拿着这个球自己去玩吧。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他对体育比赛的精神完全不理解。当然不喜欢体育，你还可以做一个科学家，但是不喜欢得奖赏，做一个基督徒是不可以的。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保罗讲得太清楚了，他只有一件事情，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得奖赏，而且这个奖赏是基督耶稣召他的目的，是耶稣要他得奖赏。陈中道牧师就这段圣经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他说，基督徒即使你自己不要想得奖赏，你也要为着体会神的心意，神喜欢我们得奖赏的心，而努力向前奔跑去得这个奖赏。打个比方来吧，父母希望儿女得着自己所应许的奖赏。你好好学钢琴，你好好学小提琴， 学好了，我给你一个礼物。看到儿女能够达到这个要求而得到奖赏，就感到高兴。如果儿女说：“爸爸，礼物我不要了，你自己拿去吧。”你的心会感觉是什么样？你做父母的，你要懂得这一点。我想每个父母都懂这个。如果儿女不要礼物，儿女不要奖赏，这什么意思？对一个赛跑的运动员来说，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终点，终点的那条线。基督徒也是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这个奖赏就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冠冕。当保罗走完他人生的道路快接近完的时候，他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包括我们在内，包括我们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信主以后，他一直在奔跑，他的努力成功了，他遵守了比赛的规则。这个赛跑要有规则的，你不遵守规则，你还得不到奖赏。他跑完了全程，所以他要得到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这个冠冕两个字啊，需要很好的搞清楚。很多人以为这个冠冕就是皇冠啊，做皇帝的冠冕。其实呢，保罗那个时代，新约的时代，这个希腊人的奥林匹克早就开始，所以他的概念就是那个希腊人的奥林匹克比赛。奥林匹克比赛最早的一届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你知道吧？是公元前776年，所以比耶稣早得多了。第一届奥林匹克，那时候呢，只有一个项目，比赛只有一个项目，就是跑步。跑步的场地有多长呢？这个场地是192.27米，长度就这么大，200米不到一点。希腊人就开始比赛，希腊人非常喜欢运动，胜利者的冠冕，这个冠冕就是在比赛中跑得最好的人，不是一个皇冠，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一个东西戴在头上，是用月桂子编成的一个花环，表示一下，表示这个人跑得胜利了。所以公义的冠冕实际上是一种花环，它不是皇冠。也许这个冠冕就是公义本身，也可能这个冠冕是给过公义生活的人的一种奖赏。所有在侍奉上表现出公义的信徒都会得到这种冠冕。圣经里另外关于一个冠冕的意义，就是带领人信主，这也有冠冕。保罗说过，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对保罗来说，能够在跑道上赢得人归主，看见他们能够站在天上，这就是他得到喜乐的奖赏。这要成为一种动力，使我们能够坚持忍耐的在运动场上赛跑。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过公义的生活，过敬虔的生活，得神的喜悦，并且为了他的旨意结福音的果子。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满足。保罗知道他已经坚持到底了，差不多可以赢得冠军了，冠冕了，所以他鼓励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他的学生也要加油，要像他一样的努力。所有爱慕等候基督显现的人都要得着这种冠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渴慕耶稣基督再来，并且按照他来的那种要求而生活的，那你的生活一定是公义的，并且你也一定会得着奖赏。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得奖的人，我们都拿到了冠冕。我们要在赞美和敬拜中把我们的冠冕拿下来献给主耶稣。你看到毕业典礼吗？很多毕业生把这个帽子怎么最后快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帽子往天上一抛。我不知道这个传统从什么地方开始，这个帽子一抛表示什么？表示他得到了学位，他的辛苦成功了，他抛到天空感谢培养他的师长，感谢培养他的父母。我们也一样，也许这个就是从圣经来的，我们把我们的冠冕献给主耶稣。启示录四章十节说，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做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现在你去见主的时候，你能够献给他什么呢？你能够献给他公义的冠冕吗？你能够献给他领人归主的冠冕吗？还是你献给他其他的帽子？博士帽一顶，硕士帽一顶，学士帽一顶，科学家帽子一顶，这些帽子在天上没有价值。据说英国女王的皇冠很厉害的，上面有2783颗钻石，277颗珍珠，18颗蓝宝石，11粒翡翠，5颗红宝石。哎呀，这个戴起来好重啊！所有这些都是无价之宝，但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圣徒，他们头上所戴的冠冕，它的价值比英国女王的皇冠宝贵得多。因为我们要得的冠冕不是这个世界的荣耀，而是神的荣耀。彼得前书5章说，那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的冠冕虽然只是一个胜利的象征，但非常贵重。奖赏有两种，一种是合理的奖赏，一种是不合理的奖赏。合理的奖赏 C.S. Lewis 把它称为叫 proper reward。 所谓合理的奖赏，就是对正确的动机的回报。你这个动机一定是很正确的，它是和追求的行动自然的连在一起的。打一个比方，一个年轻的男孩，他正和一位女孩在谈恋爱，追求她，合理的奖赏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位女孩子最后能够答应他的求婚，嫁给他。他希望 得到他结婚的那个奖赏是正当的。如果他想得到的奖赏是女孩子的钱，想从这个女孩子身上发财，那显然就是不正当。对正常的恋爱，最自然的奖赏就是结婚。如果你谈恋爱不想结婚，你说我不要回报，我不要奖赏，我不要同你结婚，那你很有问题啊！你干什么？基督徒的追求到底是什么？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的追求就是更多的认识基督耶稣。认识基督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说我要认识基督耶稣。你认识基督耶稣干什么？认识基督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得着基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得着基督的意思？我有时候想想得着基督到底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很认真的思考？你得到基督耶稣就像得到一个礼物，得到一本书，得到一个 computer， 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好东西，然后呢你把它变成私有财产，你放起来，你放到保险箱里，你放到你的这个储藏室里，这叫得到基督吗？把基督藏起来叫得到基督吗？得到基督的意思什么意思？得着基督的意思就是要能像基督。今天我们所以不满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还不满足，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被称为基督的门徒，但我们并不完全像基督，是不是？耶稣期待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耶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他是那样的柔和谦卑，而我们呢，我们常常是那样的刚硬骄傲。基督徒最大的遗憾就是活不出基督来。保罗希望自己能够像基督一样的受苦，像基督一样的死，最后能够真正的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保罗想要得到的奖赏，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得到，所以保罗要一直追求下去，他不能满足。主应许我们这个奖赏会有的，最后我们会得到的。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十字架，都相信基督，但是你的行为不一定能同你的信仰完全一致，有时候甚至可能是相反的。保罗知道得很清楚啊，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就是他们的行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W.E. Wine 很著名的神学家说，他们不只是不信，而且还是信仰的仇敌。他们虽然公开承认基督，但内心却是否认他。他们以放荡的行为来代替信徒应有的圣洁，是神的恩典变成了放纵情欲的机会。好可怕的！他们要得到什么样的奖赏？保罗的回答也非常清楚，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 地上的事为念。这是这部分人的奖赏。还有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把基督教转变成为一种异端，放弃了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不敢面对。哈伦曾经这样问道：一间不努力的教会可以成就十字架的工作吗？保罗已经学会了，在腓立比书四章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学会什么？他学会了在物质上他凡事知足，他要求的很少，他什么都能够满足，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却永不满足。今天对比之下，我常常觉得我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容易满足，在物质上我常常不满足。保罗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正如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他没有得着。那么他怎样做呢？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保罗是一个非常目标非常单一的人，他只有一个目标。在这方面，他跟旧约的大卫非常相似。大卫也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主。”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他会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主，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的意思，不是光忘记背后的失败，从前犯的罪，忘记你过去的成就，忘记你过去的成功，忘记你过去甚至在属灵上的胜利。忘记背后，就是要努力面前，要追求那摆在他面前得的奖赏，是基督要他得的奖赏。保罗把自己比喻成比赛中的赛跑的运动员，他要尽全力的向着标杆直跑。英文圣经 NIV 在这里在得奖赏前面加了一个字，叫什么？叫赢得奖赏 ，win to win the prize。哎呀，这个字我觉得加得很好，因为奖赏是颁发给胜利者的，是给那跑得好的人，不是给每一个人。这不是安慰，是安慰奖。我们有时候这个比赛有一个安慰奖，凡是你参加的，安慰安慰吧，你年纪比较大的，你好辛苦，这个奖励是给你赢得比赛的人。从我们信主的时候起，我们的赛跑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在跑啊，你有没有意识到你需要做准备啊，你要准备啊。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今天我们去参加奥林匹克了，我们不是去看的，我们去参加比赛的。你以为大家都是业余运动员吧？反正我也是业余的，大家去参加吧。我就穿了这个西装，我就穿了皮鞋，我来赛跑了。大家业余嘛，所以准备不准备没有多少关系嘛。当你一上场，你跑到这个奥林匹克赛跑的场地，你会看到什么？你想一想看，你会看到什么？你看到的全是专业运动员吗？有没有什么穿着西装来跑步的？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摩拳擦掌，穿着非常贴身的衣服，是不是？假如是跳高吧，我们来参加跳高的比赛，你知道这个起跳的高度是多少呢？奥林匹克的起跳高度可能比你人还要高。你看到以后会感觉怎么样？你看到以后会吓一大跳的。这叫什么？这叫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可能过去的4年时间全花在准备上。你就这样穿着平时的衣服去迎接挑战吗？不可能的。你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心理的、体力的、物质的，甚至包括你的家庭都要做好准备。你要像一个赛跑的运动员， 你的精神状态会告诉别人到底你是不是一个运动员，是吧？你是不是一个运动员，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左右看看，你像不像运动员？你有没有那种敢打敢拼的精神？你有没有那种竭力追求、存心忍耐？竭力追求、存心的不是一句空话，唱唱歌，竭力追求、存心忍耐，它是一个人生的人的生活的方式，它是一个人精神的面貌。上个星期我请这个 Victor Roman 上10月1号他在这里来的，是吧？他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他会讲中文，是罗兆梅姐妹的同事。他要走了，我想我就请他吃顿中饭吧，我们一起谈谈。我问他，我说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他说5年之后吧，因为他要去芝加哥，然后1年的时间，然后就到中国4年的时间，5年再见。我说你今年几岁了？40出头。5年以后，你的青春完全没有了，你到中国去何苦啊？中文也不是太行，是不是啊？我们听他讲中文不容易啊，学中文是最困难。你把你的青春，你把你的精力，你是一个这样聪明的人，他这个 Unix 是非常专业的这个计算机语言，值得吗？他说没关系，我就是要得这个奖赏。哎呀，他的心态，我很喜欢跟那些宣教士谈话，我觉得从那个宣教士我能够感受到一种运动员的精神，要跑步的精神，而不是那种这个 professional 的这个牧师，反正我有工资。今天有很多人是安于现状，满足于现在，而那种宣教士他是在跑步，他要牺牲。我说你生活不容易吧？他说太轻松了，我在中国的生活条件远远超过大部分中国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 条件非常好。我说你语言上的困难不感到孤独吗？他说孤独是有的，但这就是我的代价，我要为中国付出代价。假如说这孤独是一种代价，我愿意付。哎呀，我好感动，我是中国人，中国应该是我去的，不是你去的。这叫什么？这叫赛跑，这叫得奖赏，目标非常清楚。他说他不管你怎么看，不管你怎么评价，他的目标始终不变。我们在赛跑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开始跑得很好，开始很用劲，但慢慢下来了，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我们的心思不能集中了，我们要左看右看，很多地上的事要打扰我们的心思，去考虑我们过去的成功，去考虑我们过去的失败。如果你希望得奖赏，如果你要想活出圣洁得胜的生活，你必须忘记了，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掉。保罗的过去充满着可悲可震惊的事情，如果他常常想到他过去的失败，他一定不可能把他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集中在为主做见证上。我们从新约圣经看得太清楚了，保罗的心思非常的专一。怎么来的？运动员的精神状态，跑步的精神状态，对着目标集中精力的精神状态。否则的话，不要说奖赏，可能坚持都不会。我们有很多的 弟兄姐妹，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可能不是奖赏的问题，你是坚持到底的问题。请记住，我要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是神在呼召你，是耶稣基督在呼召你，他们期待着你得奖赏。